好，那敏萱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恭喜恭喜，过都又一个大寿，
30岁了。
所以你不介意讲出来哦？
不介意啊。哦，为什么要介意？
我也不知道，很多女生都很介意啊。
我完全不介意。
真的，恭喜恭喜，生日快乐。
我今天就算40岁，我也会老实说我40。
哎，你这是生日啊，我们不讲愿望了，这样太鸟了。生日你想要做什么？
你说那一天吗？
对啊，那一天。
我那一天跟我好朋友讲好，我们要去山上住一个民宿。
是前一天去吗？还是当天去？
21号去住一个晚上，然后在那个是南投的哪个山上，叫禅中静静，反正就是在山上，然后你就是在那里放空。我好老人，我就是去做这种行程，
就这样。
对，就这样。
好，所以我们的听众们就知道了，敏萱是22号生日。
对
啊，欢迎把礼物寄到动作实验室。
真的欢迎哦，绝对收，绝对收，我不会拒绝的。你如果要用 Foodpanda 送食物来，我也 OK 哦。
不要送小孩过来就好。
靠腰。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啊，很多听众敲碗的一集，就是如果我从来没有运动，或是我不喜欢运动，或是我
新手村，
对，或是我运动很少，我是运动新手，请问要怎么开始？
对， 对， 对，
那在我们开始聊这个问题之前啊，我就直接先讲了，千万不要从跑步开始。
你知道我刚上网查，人家建议的第一个运动竟然是跑步。欸，
对，很多人都喜欢建议运动当第一个跑步，为什么呢？第一个
不用钱，
跑步不用钱。
对，
第二个跑步感觉
好
像很
不用学，
对，好像很简单。
对，
然后第三个他又感觉好像你随时都可以做。那你知道吗，光凑齐这三件事情，我们就知道这件运动啊很不适合新手做。
嗯，
特别是不适合什么人做？不适合减重的人做。
对对，
有氧对于减重的效益其实并没有真的比其他的运动高，但是你拿它来减重的话，你要先负担着你的关节会受到更多冲击的风险。
我们指的是真正的很重的人，而不是自认为重的人。
哦，对对对，
对吧？
没错，
我不是自认为很胖的人。
没错，那再来啊，跑步其实是一个很高阶的行为哦。
对，
如果两只脚跑步这么简单的话，那你应该会看到很多动物都用两只脚在跑步。跑步本身要牵扯到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所以为什么会有专门的跑步科学，对不对？为什么会有专门在研究跑步伤害的医师跟物理治疗师？
我们下次可以开一集特地讲跑步。
对，因为这个动作其实很难，
我没有办法在这一集里面简单的把它讲完，然后又告诉你新手要干嘛。
没错，就跟呼吸一样，你以为它很简单，实际上它很难，
越简单的东西越难。
没错，而且是因为你觉得它很简单，所以才让它变得很困难。哦，这
件事情，这是一开始你认知的问题，出发点错了。
对，所以大家要记得，跑步绝对不是第一选择。
嗯，
跑步其实很容易，你会听到很多人说啊，没有运动，就没运动开始跑，啊，一跑就受伤。然后这个时候就形成一个循环，跑步受伤去看医生，医生跟你讲说
不要跑步
，跑步伤膝盖，然后你又不运动，等到你下次又想起来想运动的时候，你又跑
步。跑
步，对，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你知道吗？所以最大的
重点，我好像进入了一个什么 loop？
没错，千万。不要把跑步当作你的第一选择。
那快走可以吗？
快走其实可以，但是我也不会觉得它应该是你的第一选择。
那很多人都是去，像很多阿姨，我都会问阿姨，啊，你有在运动吗？有啊，我都会去操场走2-3圈。
欸，所以这个广义来说是运动的一种，但是这个运动量到底够不够呢？就可能因人而异。
对，
因人而异。那敏萱你自己觉得啊，如果一个新手，或者是有一些人来找我们，他们就不舒服，他们很久没运动了，例如说背痛啊，例如说膝盖痛啊，那当他们好了之后，他们要开始运动，你会觉得哪些运动是新手可以，或者是刚接触运动的人适合开始自己训练的呢？
我其实蛮，如果说是我其实最喜欢他们做的是一些 ROM 的绕圈，那种类似像暖身运动的东西，动态伸展的东西，
例如说呢，
可是因为就是网络上其实很难找到动态伸展
啊，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嘛。敏萱以后会拍一片，大家记得去看。
我现在有拍，像我拍给小飞那个，就是我有拍给我的病人的那一种。或，但如果真的没有，我会建议他们从固定式的脚踏车开始。
从固定式的脚踏车吗？为什么呢？你觉得？
因为第一，它没有大幅度的移动。
嗯，
我如果今天不管是你今天有没有跌倒风险的病人，他其实在上面都算是安全的。
嗯，
那他基本上 下半身三个连动都可以动到，我觉得，然后又有氧，它也稍微有点肌力，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不算安全的运动。
哦，这个蛮不错的，但是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它还是需要一个固定式的脚踏车。
对对对对对对，
那就他就会觉得说，那我不如去跑步。
没有没关系，你知道现在有什么方法吗？
有什么方法
？Ubike 不要
对。我上次好像在台北有建议我一个喜欢骑车的 case， 先这
样
子练习。然后他跟我说不要，很丢脸。
哎，可是真的有人这么做啊？真的有啊？
哎，对耶，你没说错哎啊！对，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一个蛮不错。你只要确定你调坐垫的时候是适合你的高度就好。那虽然我们没讲过，
先说这样不会落链吧？
Ubike 应该不会吧？
会吗？那样会落链吗？
不知道，我们要请 Ubike 厂商出来说明。好，我们可以再 tag 万安一次。
好，请问这样会落链吗？
对，然后例如说他们以后可以那个、啊、就是锁死嘛，然后你可能可以用 U 卡，它本身不是现在他又想恢复前30分钟免费吗？
对，
那你也可以用是固定式 Ubike 前30分钟免费。
可以齁，对 啊， 就不用到处深蹲还会伤膝盖，你固定式膝盖，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一些就是坏掉的脚踏车做成这种固定式啊，感
觉很好，
感觉可以促进一波新的运动，蛮不错，
放在公园里面很不错而且废物利用，
对，反正它只要踏板能动就好。
对对，那如果是你，你会给什么建议？
如果是我吗？我通常的话，我觉得我不会给有氧运动，因为有氧运动以这种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来说啊，至少要做到30分钟以上才会有效果。
对，
那一开始没有接触运动的人，你要他做30分钟的运动，我觉得难度蛮高的。一开始要做的运动，最好是尽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轻松，而且不需要特地有一个场地限制就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新手，你想要刚接触开始运动来说，第一个最棒的运动叫做深蹲。很多人都觉得深蹲很难，伤膝盖，对不对？
可是很多人深蹲都蹲错、啊、
没错。所以我要讲，你要怎么在家里做深蹲呢？
靠墙哦，
坐椅子。
你说坐椅子啊、哦？哦，坐到站，再坐到站，再坐到站，
没有错。你并不需要什么很 fancy 的东西，你不需要蹲得很低，你只要先练习慢慢坐下来，再
慢慢
站
起
来，其实就很够了。那如果说你一开始觉得说啊、哦、这样子我很没有一个就是
在运动的感觉，
对的话，对，没有错。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哦，这点我觉得很重要，你要找一个固定的时间，
对，
然后你就在椅子上面找一张你喜欢的椅子，你就起立坐下，慢慢的坐，坐十次，然后不要憋气。从这里开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这样子的运动，第一个，它其实是更偏向一些肌力训练。
对。
那我们会知道，其实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啊，你像一些那种阿嬷或者阿伯啊，
对，
他们虽然心肺有问题没有错，可是他们在心肺的能力不足之前，他们的体能肌力会先不足。
对。
再加上啊。像我们刚刚提到一样，很多老年人会有一些跌倒的问题，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种坐到站的肌力训练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的有帮助，而且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个所谓的生活技能，我们叫 ADL 日常生活技能来说，它是一个有效的，而且日常生活就能做的，而且非常贴近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运动方式。
就我们上次聊了嘛，就是 Time Up and Go，
对，
叫他练习 time on and go，
哎，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对对。
那在我们放在生活里面，其实就是自然
的坐到站跟走路，
对，
坐到站跟走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简单可以开始的运动。
那他什么时候可以进阶？
什么时候可以进阶哦？我觉得
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要进阶的话，就要看你要走哪一个方向，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运动最大的关键还是在要有乐趣。
对，
如果做起来很无聊的话，你一定会做不下去。
我那时候我也会建议病人说找你喜欢做的。
对，其实所有运动都很好，你只要能够正确的执行它，不要过度的去执行，那其实都很 OK。
唯一小小的缺点是，大部分的球类运动都是单边。
对，没有关系，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如果至少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的身体是有保持足够的活动能力，
有动比没动好了。
那如果你在执行这种球类运动啊，单边，例如说高尔夫啊、网球啊这些运动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依照你个人的运动频率，一个月到三个月找一次物理治疗师，看看你的身体是不是有出现一些失衡的状况，
就是两边不平衡。
没错，物理治疗师可以给你一些处理，以及给你一些运动矫正的建议。那这样子可以让你延长你针对你喜爱的运动的一个叫什么？断桨选手一个喜好兴趣的一个年限。
但你会建议有什么搭配吗？比如说像我就很喜欢建议有在重训的人一定要搭配一个动物流，或是搭配一个 皮拉提斯这一种。
嗯，我觉得动作到后期你选择的时候啊，就是跟饮食一样，不要挑食就好。你会发现啊，所有的研究都告诉我们，你做的运动越多样化的人，其实受伤的几率越低。
就是像之前我们在讨论那个体能之巅那一集，就希望你是全方位发展比较好，不要哪一项特别突出，其他都超烂。
对，因为像例如说像健美选手的肌肉超大块，可是他可能在肌力上面不见得真的很强，他可能在柔软度上面不见得真的很强，这个时候就会有劣势出来。那如果我们已经今天讨论的是新手村了，对不 对？所以新手村不用想太多，不需要去想这种什么太专精的东西，不用，尽可能的多方涉略，然后你会找到一个你喜欢做的东西。
还是要请教练吧，如果他们想要去健身房，
如果你想要做，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如果你想要做自体体重以外的重量的时候，建议先请教练。
对，至少你要会这些机器怎么正确使用，
对，怎么使用这些机器啊，
有时候会再看到一
些
健身房的笑话
我超喜欢看，有一个 IG 专门在收集那些，很酷。有一些啊，我不确定到底是笑话还是因为他真的知道自己怎么练，有一些我想一想觉得哎，干这个练法很酷，但是执行起来蛮好笑，所以
就是看起来很好笑这样只是他可能是拿那个机器利用那个角度做他想要做的东西
所以你知道做到站站到做，慢慢站慢慢做，这是我觉得最适合一开始做的运动。再来你做到站慢慢做，做到站站到做慢慢执行之后，下一个很棒的运动家里就可以做的叫做单脚站。单脚站是一个很棒的平衡训练，
对，
而且你不太会因为单脚站产生运动伤害除非你年纪很大，你的反应不好
太慢，
不然的话大部分人你站不住的时候，你顶多就是什么脚放下来就可以解决，
或是手去扶墙
没错，所以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之下，例如说在墙壁旁边你就做一个单脚站。那讲一下年轻人的正常目标，后面讲年轻人啊，一般人的正常目标是可以睁着眼睛单脚站30秒，30秒是一个分界线，然后随着年纪增大它会慢慢慢慢的降低。那单脚站我们前面先做了这样子一个做到站站到做的动作，这个是一个属于偏向肌力的动作，
对，
再进到单脚站以后就是肌力跟平衡的动作。
对，
所以这是我第二个建议的新手该做的运动，单脚站。第三个我建议做的运动，对，你看我们这有顺序性的肌力平衡，下一个我们要做的运动是要把这两个加起来以后协调性给放进来，我协调性给放进来，所以以在家你就能做的协调性运动来说有两种方式可以做，第一个你在单脚站的情况之下，
对，
你在单脚站的情况之下你玩抛接球的游戏，你对着墙壁也可以，
或者自己往上丢也可以，
没错没错，这个是一个挑战你的手眼协调，同时球弹回来的时候啊它会去挑战你的肌力
平衡，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上肢搭配下肢的运动，特别是如果你家里有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的话，如果他们能够做这个运动，那可以大幅降低他们跌倒的风险。
如果你家里同时有老人也有小孩的时候，
那超好玩的，
超赞，就让他们两个互玩，
一起玩，没错，
对，一个练老人，一个消耗小朋友的体力，然后你就可以去旁边就做你该做的事。
没错，然后两只脚要轮流，
很棒，很赞，
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运动，我觉得，甚至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做长照嘛，对不对？
对啊，
我认为这在长照系统里面是一个非常有效有趣的一个团体活动。
之前我在 IG 上有看到有一些不知道那是哪一国国外的老人的游戏，他们就是会带着老人玩这些平衡啊，然后丢球啊，然后他的老人在里面比轮椅大赛，
很酷，
超好玩的，
轮椅大赛有够酷，
对，然后那些老人家都玩得很开心，我就觉得很棒。
对，因为其实人年纪大以后，如果大家有跟一些长辈有接触过的话，其实人年纪大以后会慢慢的会像小朋友，
对，不知道为什么
你会觉得这游戏好像很无聊，可是实际上你真的投入参与的时候，他会其实玩得很开心的。
对，
唯一不开心的是那些放不下自己的
面子跟
尊严嘛，对啊，因为很多东西其实就是你就是引咎，
他就喜欢拿着一个姿态在那里的人会觉得很累，
因为像我这边上课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没有想到就是我是就是
你还会去上课这样吗？
也不是我去上课，是没有想到我可以这么投入，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搞笑。没有啊，就是你做所有事情都全心投入去做的话，你才会得到那件事情的乐趣啊。现在是要有
乐趣，活在当下，
现在是要有乐趣的时候，你就该有乐趣。现在是要喷火屌人的时候，你就是要屌下去啊。你在那个时候做你想做的事情，那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状态，
这样才会开心啊。
没错，那开心基本上就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生活的目标。像我最近、嗯、我最近在讲呼吸读书会嘛，
对啊，
那里面他有提到一个人叫做 Dr. Ari Goodman、
嗯、
他创造了一套系统叫做Functional Training 哦。
对啊，
那他的运动目标，
我上次聊的就是这个
哦。是吗？哪一次、
那个、健身什么顶尖运动员都在做的运动就是这个
哦，就是他、哦、
就是 Foundation Training。
哦，他不是哦，对对 Foundation Training， 对，不是 Functional， 对
yes,
Foundation Training
就是这个运动。我那时候问你的就是这个，
对 Foundation Training， 我终于看到他。然后他的运动目标只有一个，
嗯，
Be Happy。 干，我觉得超屌的，所有的运动都跟你讲说、欸、哦，我要变得更壮，我要变得更快、
这个、
我要变得更平衡，我要什么更屌、嗯、没有，他的运动目标是
Be Happy。
Be Happy。我突然觉得，干，我以前说过所有运动都输给他、欸、
你知道最近在我不知道是长年长者的圈圈还是哪里，你知道那个超慢跑吧，
嗯，
叶子老师的超慢跑
啊，对对对，
他我就觉得很不错，他带着影片然后做大家做，然后他还会在影片就是做超慢跑的最后带大家大笑
哦，
然后他会讲很多搞笑的话、欸、跟很多鼓励人的话，
然后大家笑得很开心，是不
是？对，我觉得很不错，很赞。
你知道5月7号是国际大笑之日吗？
我不知道，
台湾有国际大笑协会吧，我没记错话。
真假的？
因为现任理事长是我认识的。
你为什么会认识？
那是一个医师，然后我就看他分享、哦、他是什么大笑协
会。那他们在干嘛？
就是小啊，
听起来在开玩笑、欸、
听起来在开玩笑。可
他真的在
5月7号他们就有一个集会啊、嗯、然后就大家在现场说，好，你现在以前运动有大笑瑜伽嘛，是从那边开始的，你就是放声大笑、哦、
反正你就是假笑，笑到之后就会变真的笑、啊、
从研究上面来看，我这有跟我一个 case 讲，从研究上面来看啊，你就算不开心的时候、嗯、你只要做出开心的表情，
你就会真的开心起来
吗？也不一定，可你的大脑会分泌开心物质出来
哦。哦，
另外一个是大笑的动作是一个核心的运动训练、
对，
所以这样很容易大笑的时候很赞。
有，就像你有时候咳嗽咳到那一阵子咳到肚子很痛的时候，笑会很不舒服，因为肚子会很痛。
对，我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我有曾经就是太好笑，笑到没有办法停止，然后肚子隔天酸痛到不行的经验。对、
欸，所以其实不对，我们这一集金手村第一个运动应该是
大
笑。
哎、欸，可是你会发现很多人不会大笑，
啊，不然他们怎么笑？
就他们太久没有跟大家笑过，
你说他变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很不错好吗？呵呵呵很赞耶。
那不然哪个笑不会用
到肚子、啊、呵呵呵是我优秀的学妹呢。
哪个大笑不会用到，
不是，是他们没有办法大笑，他们不会大笑，就像有些人不会咳嗽一样。
真的假的？
嗯，
你有遇过这样的病人吗？
很多、啊、很多人，
所以会笑不出来。
对，就是他不知道怎么笑。
那他真的遇到笑的时候他怎么办？这不是一个本能吗？
所以你会知道很多慢性疼痛的人就是失去笑的能力啊。
哦，
如果他们能够笑的话，会减缓很多生理上的一些问题。
哦，好，下次除了呼吸之外来讲笑，
笑来讲笑。所以物理治疗是要有幽默感很重要。你会发现那些，例如说那些很厉害的教练或很厉害的治疗师、嗯，很多时候他们的病人来或者是他们的客户去上课的时候都会很开心，
那是好事。
那个是一个重点，开心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正循环。
对，
所以运动的目标。当然我们运动要设立目标，可是如果你的运动目标就是 be happy 的话，超屌，屌到个不行。
很棒，
我的运动没有要让你干嘛，但是这个运动会让你更开心，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终极的运动、
嗯、
最强的运动。
对耶，是耶。
我那天看完他的教那一些教材之后，整个就觉得我突然就好崇拜这个人。
那你觉得他的那个运动怎么样？
很普通啊。他的运动很普通啊，可是他的宗旨很棒。
你不会推荐那个运动吗？
我也没有不推荐，可是也没有特别，就是这运动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他有特别适合，比如说像他说的，他的腰真的烂到爆，所以他练的这个练好了。
哦，哎、欸，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他有教一个东西叫减压呼吸。嗯、那个减压呼吸其实讲的蛮不错的，我前一阵子也有给我的客户使用。
哦，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你要讲一下吗？
你说减压呼吸吗？嗯、减压呼吸的方式啊，对于我们刚刚讲运动嘛，可是其实呼吸是一个根本，但呼吸比较难。
呼吸没办法用这样教、嗯、我真的没办法用 podcast 教你们怎么呼吸，
没错，
我只能跟你说鼻吸嘴吐没了。
我觉得这样就很够了，很多人是没有办法鼻吸嘴吐
啊，真的吗、
哦、所以减压呼吸，我们讲一下它的概念好了。减压呼吸的概念就是你想象你的身体其实是一个圆柱体、
嗯、
你在吸气的时候这个圆柱体会延长
膨胀，
然后吐气的时候啊，这个圆柱体不会掉回来，
嗯，
撑在上面这样呼吸，
嗯，
哦，这是它的减压呼吸的一个特色。
嗯、
然后它的知名手势就是666的手势，
对对对
对,
对，
用大拇指放在肋骨上面，
对，
小拇指放在骨盆上面，
这个距离不能变，
哎，要变多，
对，就是上去之后不能掉下来。
对，这个是他的一个重点了。
对，
那当然啦，其实对于，因为我们刚讲的是运动新手村嘛，那我们刚讲的这种站立的运动、单脚站的运动，其实都是你不用特别想就应该能够做的。
嗯，
如果你没有办法执行，或是执行的时候会觉得疼痛的话，那你可能需要去看物理治疗师或是医师检查是不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
对，
那我们刚刚讲了，肌力，
对，
然后平衡，
对，
然后协调这三件事情都做完之后，那你就可以跑步。
嗯，这三件事都能做得很好的时候，
对，跑步本身就是一个左右的
单脚站立，
甚
至你跑得够快会变成用跳的。
对，所以没有办法单脚站，或者像敏轩讲到这样没有办法单脚跳的人是没有办法跑步的。
嗯，
你就算跑步，你的跑步是有问题的，可能会累积出后续的这些伤害。
那我还是要，因为最近有接到这样的个案，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如果你今天跑步的时候脚会痛，你不要想说后跟会痛你就踮着脚尖跑请不要这么做，谢谢。
对，有跑步会痛的原因有很多种，它为什么跑步的分析啊跟治疗，在物理治疗师的领域可以真的变成一门课，因为
我们光步态就是一门课了，
很难哦，你要光从跑步里面去看到他的问题很困难，可是我可以跟你保证前面这些事情有做到的话，你在跑步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嗯，
所以你可以去执行，例如说超慢跑。先讲讲，如果你没有办法单脚站的话，你也不能超慢跑，
因为它就是一直单脚站嘛。
对，超慢跑还是得跑，而且会有一个
很累耶，听说很累，
因为你其实就是一直慢慢的单脚站。所以像我们刚才讲起立坐下的时候，为什么也跟你说你要慢慢做？
对，
慢有时候更困难，快是因为你不想做或做不到才会这么快。
嗯，
对不对？你不想做的作业赶快做完就没事了。
对，对，
你不想吃的菜赶快先吃完就没事了。啊，我是这一派的啦，我会一口气把它吃完。
嗯，
然后就觉得哦，感觉有点恶心，然后没关系，等一下我就会吃好吃的东西了。所以我是会把好吃的东西往后放的人。
我也是，我也会把好吃的东西往后放，但我以前小时候是会拖延战术的。
嗯，
小时候我妈就很爱炖那种四物汤给我喝，你知道真的爆干难喝，怎么可以这么难喝？
那应该是煮的问题吧，
就是，
四物汤应该没那么难喝吧？
难喝，因为真是中药炖的，不是外面你在喝的那种哦。
可是四物的里面的中药材有蛮多都会甘甜的，啊，应该炖太久了吧？
我不知道，可是我妈可能煮的比较浓吧，然后就一碗黑黑的。
哦，那就是浓缩再浓缩的，
超难喝。我永远就是国中的时候都放在那里看电视，可以看到一个小时以后，我妈说怎么那一罐还在那里？我就说我。
你知道我曾经有因为我的这个习惯然后被我姐给 gank 过。
为什么？
我就是先把难吃的东西先吃，难吃的东西嘛。
对，
然后姐就说你鸡腿不吃哦，那我帮你吃，然后把我吃掉，把鸡腿吃掉。
你这个很像是什么小丸子还是什么电视上会吃，
很像
那个炸虾被夹走
啊，真的是那个。可我还是会留到后面吃。
嗯，
就是因为我会觉得我在吃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啊，中间掺杂一些讨厌的东西，我会觉得超毒烂。
我有点难理解你，这是因为我没有讨厌吃的东西。
怎么可能？
我真的没有讨厌
三色豆也可以，
我都吃。
哦，我真的不行。
我知道你不行，
我不喜欢吃三色豆。
比如说，你不是有一次，就是，有一集我们讲交换礼物的
时候，对，我送人家三色豆，
超贱。
哦，我
跟你像送我就完全无感，我就觉得，嗯，所以呢，
我真的不行欸，就是有一股冷冻味跟难吃的味道。
我真的没有讨厌吃，我只有不敢吃的东西。但不敢吃是指，比如说青蛙，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吃它？
哦，青蛙蛮好吃的欸。
我听到这么，我昨天看到一个影照片，煮熟的青蛙，剖开之后，肚子里有还没消化完的蟑螂，很多只。
等一下，不，问题在这里，煮之前要先宰吧，没有宰就煮才会有这种东西啊。
我没有，我不敢点进去看，所以我不知道它的前，
哦，
故事背景。
等一下有空去看看，
我觉得好可怕。
我是一个，我觉得啦，就是吃东西啊，像我觉得就是亚洲吃东西的文化比美洲好很多，比欧美好很多。
怎么说？
因为我们有尊重这些动物呢，我们是真真正正把一个动物从头到尾给好好的吃干净。
猪吧，猪就是一个完全没被浪费的动物。
对啊，你看，其实像我之前在波士顿的时候啊，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吃韩国豆腐锅，然后我们隔壁桌就有韩国人带他的朋友去吃豆腐锅，然后那豆腐锅上来的时候，那外国人就尖叫，这个瞎子的眼睛一直在看着我。那我现在想说，原因就跟你还记得之前红蓝的儿子被人家抓出来干一样吗？鸡有六只腿，为什么？因为超市是里面一个鸡腿一盒都是六个，你没有理解这个食物是怎么来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食物浪费，或者是无法尊重这些食物的由来。
最近有一本童书很红，就是在讲那个牛还是猪被宰杀前的生命故事。
啊、我有看到，原来这本书有这么红哦。
那本书很红，
就是他被宰杀前，然后去看他妈妈嘛。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听说是很棒的生命教育。
对，我觉得用很多威胁的方式去干又回到左派议题了，有一些素食人是很讨人厌，就是这样。
哦，对
啊，你们都是杀人凶手，你们都是那个。然后之前有一次我在那个 Reddit， 对 Reddit 上面看到一群就是素食主义者去抗议，然后出意外的事情，干我笑得超开心的。
对，
他们就会跑去屠宰场，那屠宰场不是会把动物这样勾起来吗？
对对，
所以他们就去就是你知道去
行动具吗？
对，然后抢那个控制台让他们不能动，然后他们把自己的衣领挂在那个上面，然后就有人啊不知道为什么碰到了，然后他们就挂在那个上面，然后就这人真的被拖走。我想说干我快笑死你这低能。就是吃素当然对地球有很多好处没有错，但是不代表你可以用一些理由去威胁吃荤的人。
我觉得这是个人选择。
嗯，就像是小三不对，但你也不可以用裸照去威胁他，对，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对，人本来就是杂食性的动物，人吃素本来就是一个违反自然的方的，
对，它是一个选择而已。
对，而且如果我们讲佛教的话，或我们讲真的生物学的话，素食蔬菜也是生物啊。
其实这个我就要讲一下齁，我有去学佛学课嘛，佛教一开始没有不吃素，
对，
他们是吃荤的，
而且他们是应该这样讲吧，因为他们是去布施嘛，
对，
人家给你什么
你
就
吃什
么，对啊，對，还这么挑哦，你这个是荤的我不吃。
佛教有分南传跟北传，
对，
我们中国跟台湾，
我们中国好，没有没有，你继续。
好，反正就是他往中国这边传叫做北传那到梁武帝还是汉武帝的时候，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太乱了，他就想要管他们，
对对 对，
就说你们就自己种菜，就是自己种自己吃，你就不能吃肉。但是南传的就可以，因为南传是去托钵行乞，可是中国跟亚洲这边的社会啊，没有办法接受乞丐。托钵这件事情你是托不到任何东西的，你看你在路边看到托钵的和尚给他钱，你不会想要给他钱，说实在
啊，你说的
很少人会给。可是如果在印度泰国那边，托钵是可以拿到一大锅东西回家吃的，但是全部放在哦，甜的咸的放同一锅。
那个就是跟以前台湾那种人家会去饭店后面捡他们的垃圾煮成那个叫什么菜，没有，他们叫什么菜尾汤吗，还是什么之类的，那种一样的概念啊。
对啊，可是所以他们在印度泰国那边是非常可以尊崇这些僧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尊崇，
是这样。
可是台湾只要就是被托钵，你会觉得他们在行乞。
而且你知道吗，根据研究啊，你在吃蔬菜的时候啊，旁边如果有活着的植物，他们是会感应到的。而且你在吃的时候啊，
他们会痛，
是不是脆脆的声音吗？他们没有痛觉，他们不会痛，可是他会发出人听不见的频率的尖叫声哦。
真啊，对，我好像有听过，
所以他其实这个尖叫声会让周边的植物对这个威胁做出反应。
对，
所以先讲一下，以不杀生为由叫人家不要吃荤的人啊，
其实你菜也不能吃、啊、
好好念书吧
这时候想要把人选制的梗图拿出来回去念书啦
对啊，你在吃的东西不管怎样就是生命。
对，其实我觉得
生命需要维持，只要你不是植物，你要维持生命，
你
就
是需
要
吃
其他的生命，只是这个生命的形式是什么而已。但是我可以接受吃素的人，你说为了动物的福利着想，因为的确有很多的一些饲养场跟屠宰场是不人道的，
但是商业化的问题，像牛的屁
对
牛的屁是甲烷，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你用环保的议题说你要吃，
说得过去，
我觉得也说得过去。可是用威胁的方式啊，干这种我觉得超毒。
请你不要请了，佛陀没有说，
美国就有那个啊，他是吃素的，所以他不给他的小朋友喝牛奶。
那他叫他喝什么？
没有，所以后来那婴儿就死掉了。他让他喝豆浆吧，我记得
他营养不良死掉了，
然后那婴儿就营养不良死掉。
Oh my god！
我现在想，你吃素就算了，你可以给他喝母奶啊。
对呀、啊，
然后这个小孩死了，他被判就是杀人罪嘛。
这是啊，该啊，
这
是
一个实际议题哦。你的小朋友没得选择，你不能逼他跟你一起吃啊。
对啊，
那我有认识一些朋友吃素啊，是有佛缘，不能讲有佛缘，就是机缘，你知道吧？很酷。他们跟我讲说，他就是到了某一个时刻的时候，
突
然觉得
吃
不是。是吃肉的时候他会有一种
恶心感
恶心感
哦，我有听过类似这样的，
对，我就觉得哇塞好悬哦、喔、然后所以他们从那之后就是都会吃、嗯、就是主吃素，可他也不是很严格，
就是锅边素啦，我不要吃到肉就好了这样。
或者是如果他真的不知道的话吃到也无所谓、嗯、只是他如果吃到的话，他如果真的吃到肉的话，他会有一种反胃的感觉这样子。嗯，那
佛教是可以吃三净肉啦，
没有错。那其实吃素啊很困难耶、欸、吃素要吃到一个均衡的营养素的难度是很高的，
最容易不足的是蛋白质吧，对不对？
蛋白质其实不会，因为植物性蛋白质很多，可是所有的植物性蛋白质都是不完整的。嗯，也就是说，例如说你不能只靠吃豆腐黄豆类的去取得蛋白质、嗯、因为很多植物都有蛋白质，可是每一个植物都会有一些缺陷，不像吃肉类它是有一个完整的蛋白质。嗯，所以你必须要吃很多种不同的植物性蛋白质、嗯、才能够取得均衡的蛋白质。
我觉得现在的素食比较好，现在都叫蔬食
哦，蔬食
的。以前的素食就是各种加工类食品就弄成的、欸、所以以前的素食餐厅都有一
个
味道、
这
个、
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超级不健康的。
你到底是吃素还是那个，你既然吃素的话，那为什么想要吃素做成的动物形状？你的杀念很重、欸、
对对、啊、那个做的太像了、啊、很奇怪。
就是分享一下，我好喜欢吃素鸡，我觉得素鸡超好吃的。
可是他为什么要取消那名字？他其实吃起来不像鸡肉啊。
对啊，我也不懂。
我不知道，但是以前现在比较遵从吃食物原型，以前真的就是各种豆类的加工食品，导链啊，然后什么导瓜啊那种。可是其实那个
对，另外一个是台湾的素食啊是蛮容易获得的，可是台湾很多、嗯、你会发现台湾以前现在比较好，以前吃素的人很多都体重过重的问题，嗯，自己煮的人都会很容易有营养不足的问题，嗯。在外面吃的啊，之前我大学的时候，我朋友去吃素食餐厅啊、嗯、跟他们去吃素食自助餐，
对，
你要找到一道不油的菜很困难，每一道菜都是高油高咸，
对啊，
因为素食本身的味道没有那么强烈、哦、
太淡了，
它就有一个很强的调味，
因为它还是要满足人的口欲，人还是有口腹之欲。
嗯，没错没错。那在这边呢、啊，你刚刚米轩有讲到台湾现在有很多很棒的素食餐厅嘛，对不对、嗯、有一些其实还有拿到一些米其林的评鉴，嗯，那我要这边特别讲一下我个人心头好的一间，因为像上一集我有提到 Dr. Dooley 嘛，对不对、嗯、那在整个他们的 team 里面有一位针灸师获奖，如果以台湾的观点，他其实就是中医师，他是会做针灸跟草药的、嗯、他叫做 Dr. Anna， 他本身是 vegan
哦、
啊、先讲一下、嗯、vegan 跟 vegetarian 不一样，
对，
vegetarian 是指吃素的人，
对，那 vegan,
vegan 是一种生活态度、vegan 不是只有吃素而已， vegan 除了不吃素以外，他们不使用任何动物实验的各种、
哦、
例如说保养品或者是各种东西，
他们比较站在环保的概念去做的，
他们、哦、应该讲他们其实 vegan 其实不是环保哦， vegan 是动物福利，
OK，
对，他认为我们不应该用任何动物做的东西，动物实验的东西、嗯、所以他们吃素，可他们不是吃素、嗯、他们是因为 vegan 所以去吃素、
嗯嗯嗯嗯、
所以他跟 vegetarian 是有一些差别存在的，
嗯嗯嗯，
所以这样，所以纽约有当跟你讲是就是很好相处的，但纽约有一些鸡掰的 vegan 人、
嗯、对，通常这种左派都会有一些鸡掰的人、
就是、越严格限制啊越多，嗯、哦、所以嗯对，那
这样要推荐什么
啊？我要推荐一间台北的，
嗯
它是素食餐厅，
对，
它叫做养心茶楼，
我听过呢，
他就在捷运站的正上方而已，所以很方便抵达，
很好吃、哦、
之前 Dr. Anna 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每次、嗯哦、都会至少有一餐会去那边吃、
哦、因为
他们觉得超真的超好吃、
哦、
而且以前很多人不吃素，所以现在讲要加工食品或什么之类，
现在素食
很好吃、啊、现在一些素食做得很赞，
但是不是没有肉比有肉的好吃，
甚至应该要讲你没有跟我讲话，其实我完全不会觉得它是素食餐厅、啊、
嗯，
有一些东西吃起来其实它的口感真的跟蛋白质非常的接近、啊、像猴头菇真的好好吃、哦嗯、
猴头菇啊，猴头菇几乎你有看过那个那么大块的
香菇、哦、我知道就是排嘛，
变成牛排的样子、
啊、Portobello 我在国外我也会吃，好吃，
对啊、
嗯、所以其实素食很赞，
嗯，那我们从新手村聊到素食，
对啊，我刚刚在想哎，
我们到底怎么走来这里的，
对，我突然也收不回来，那 anyway 就是这三个运动是我觉得你要开始运动的话不要从跑步先开始，
对，大家不要
跑步开始之前先尝试这三个运动、
嗯、
坐到站，站到坐，慢慢坐，
对，
然后再来是单脚站，目标是30秒，
对，
然后再来是 站着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
抛接球的动作，
抛接的运动
啊。对，然后我还想说请大家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不要看手机
对，不是不要看手机，没
错，不要边滑手机边做运动。
哎，可是如果你可以边滑手机边单脚站然后边抛接球啊，
哦，这是另外一件事，
有点厉害，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很多人是很放空的在做，其实那没有什么意义耶。
对，所以你知道吗，坐到站单脚站然后
单脚站抛接球，
对，这些是我们在做所有运动之前的根本、嗯、那你如果完全没有的话你先从这三个开始、嗯哦、不要直接就看网络上的什么三招运动，
而且很多人会喜欢跟着 YouTube 一起做，
没错，对、啊、很多人会喜欢先做核心，通常在你的身体感觉好之前你做核心很容易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对自己身体超不了解，我也很欢迎你们来动作实验室先做检查，
或者是因为我们在台中嘛，你可以找任何你周边的可信赖的物理治疗师、嗯、他都可以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你的关节或许有哪些角度其实不能做你自己不知道，
没错，
对。
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就要全部结束啦，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师
聊太远，我是尚美萱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